那么我们以单细胞为中心，对生命科学、对医学有什么改变呢？这个改变非常大。我讲有四大改变。第一改变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对生命的认识，生命是什么？为什么是活的？生命怎么起源的？遗传是什么？你只有以细胞、单细胞为中心来看待它，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。如果你以人为中心，这些问题你都解决不了。这是一大改变。第二大改变，人体的变化。我们现在怎么看人体？系统，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、运动系统、系统、器官、组织、细胞、细胞器、细胞核，我们是这样一个层层的一个结构观。人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人体生理，你没抓住本质。那么如果以单细胞的规律来看待人体，我们人体就非常简单了。当然有人会说，我们现在把细胞也作为人体结构的一个层次，不错。我们现在是怎么看呢？说细胞是人体的一个基本单位。这个观点是错误的。不是细胞是人体的一个单位，是我们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，是细胞社会，是细胞主宰的。它不是我们人体下面的一块砖，我们把它看成大厦的一块砖。实际上我们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，是细胞在那儿运作，由细胞规律所主宰的人体。所以我们要以细胞为中心来看待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第三个理由，那么看人体的生理，我们现在怎么看人体生理？心脏的跳动，肺的呼吸，消化系统，我们是这样来看的。如果以单细胞的规律来看，他们那些变化，他们那些运动，都是为了单细胞的生存而存在的。这个观点看起来以什么为中心，视角不同，它的整个意义框架都变了。如果我们以单细胞来看，那么我们人体的生理全都改变了。心脏也好，肺也好，肾也好，都是为了细胞生存而存在的。那么整个的框架不一样了。但是我要说明一点，以细胞为中心来看待生命，不符合我们的习惯。就像我们以太阳为中心来看待日出，也不习惯。我们总是认为太阳是从东方升起，西方落下，太阳是每天在升，在落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但是从科学上来讲，是地球在自转。同样道理，我们在看人体生理的时候，尽管有心脏、有肺、有肾、有胃、有肠的消化，但是你要以科学的观念，真正科学的观念来看，它是以细胞为中心的，以细胞、单细胞生存规律而存在的。我们要纠正过来，现在我们还不习惯。这个习惯一旦改过来，我们整个的生命科学，我们的医学就会大大向前迈一步。所以说呢，今天 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科学，我们的尤其是西方医学，我们处在一种误区当中，这种误区就是以人为中心，没有转换成以单细胞规律为中心。所以我强调这一点，凡是一旦我们人类整个转换过来了，就是我们的医学的进步，生命科学的进步，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，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，我们要上升到这个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。第三讲，既然是以生命以单细胞的规律为中心，那么我们要抓住它的规律，我们总结出来生命第一定律。所以下面我要介绍生命第一定律。我想问大家，生命是什么？我们一般的人会这样回答：我就是生命，人就是最高级、最复杂、最先进的生命。我们一般人都是这么认识的。我们教科书怎么说的？生命说不清，很复杂，要想说清楚很复杂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生命的特征，就是说一个生物体它能代谢，它能繁殖，它能进化，它能应激，具有这样特征的一个生物体就是生命。我们教科书上就这样讲的。所以用这种生命特征来描述生命，实际上我们还不知道生命是什么。明确的说，到今天我们科学再发达，医学再发达，生命是什么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下面就想把生命第一定律，也就是说生命的规律，想介绍给大家。那么以细胞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有个什么样的区别？以人为中心呢，我们自我嘛，我是个人，我的皮肤以外就是非我，我皮肤以内就是我，也就是说我和非我是可以分开的。但是以细胞为中心你分不开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的细胞膜是一种双分子的一个膜，我们叫纸膜。那么这个纸膜怎么形成的呢？这个膜外面必须得是水，这个膜内也必须是水，也就是说没有水你这个膜就不存在。这样来讲，我们在谈到细胞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有一门学问叫细胞生物学，这个细胞生物学呢，它就是以细胞膜分界的。细胞膜以内我就讲这细胞膜怎么样，细胞内怎么样，没有讲细胞膜以外。为什么没讲？我们人把它分开了。实际上你分不开，因为没有水存在，细胞膜就不存在。那么这样讲，如果说我们用细胞来看待生命的话，你就不能把我和非我分开，你分不开。讲到这儿，我就告诉大家，生命是两大部分组成的，这两大部分相互作用，这个体系，这个过程就是生命。不是像我们说的生命体，我们人是个生命体，我就是生命，那就是体是生命，这匹马是生命，这匹马是一个体，这棵树是个体。生命的概念是个系统的概念，是两部分相互作用，这两部分应该有个名称，一部分叫生命体，一部分 叫生命镜，这两部分相互作用才是生命。那么这样说来，第一生命定律的内容很简单，我跟大家念一下：生命是生命体与生命镜相互作用的体系，只有生命体与生命镜相互作用时，该生命体才具有生命状态。这就是第一生命定律，很简单，应该说很好理解，但是它所包含的内容颠覆了我们人类看生命的习惯。这里头有一个新的词儿，叫生命镜。我们呢，平常把一个生物体以外的东西，我们叫环境，是生物以外的东西，和生命虽然有关系，但它不算生命以内。那么这么大一个环境，不是都和我们有关系。生命就是环境当中和我有关系的，就是我的生命境。每个生命体都没有相同的，那么每一个生命体的生命境也没有相同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一般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，在同一个学校里头受教育，我们每个生命体他所接触到的或相互作用的生命境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那么生命境既包含了环境的意思，同时这个生命境它也是和该生命体相互作用的那一部分，才叫你的生命境。这是一个新概念，理解这个概念要有一个过程。那么作为这个生命定律，它讲了什么呢？我们过去认为的体是生命，现在改了，改成是两部分相互作用才是生命。那么这样讲，生命是个系统，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。你不能以后不能再认为一说生命是一部分组成，那是错的。我们现在都看成是一部分组成的，现在我们看成是两部分组成的。另外，生命不是个体，是个系统的概念，是个体系的概念。我们再一谈生命，它是个体系。再一个呢，生命体和生命境是不可分的，我们经常把它分开。你比如说鱼，你把一条鱼拿过来，拿一个活鱼过来，你可以把一条鱼就直接拿来了，活蹦乱跳，你说这是活的。但你教科书上不这么说的，什么是活的？能新陈代谢，能繁殖，能进化，这条鱼待一会儿就死了。为什么？它离开了生命境，这条鱼的生命境离开了。你必须得把它的那个相互作用那一部分拿来，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了。我们人到太空的时候，你要么待在宇宙舱中，要么穿上宇宙服。为什么？宇宙服和太空舱里头有我们人体的生命境。其实这个问题呢不难理解，是一个习惯问题。再有，我们现在教科书上什么是生命科学？研究生物的科学就是生命科学，它是错误的概念。生物是生物体一个集体的一个概念，叫生物，它是个体的概念。生命，生命是一个活的概念，是一个系统的概念，体系的概念，这两个经常混淆。另外呢，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一生命定律，自我，我这个概念你就要画一个问号了。 我们就应该理性一点来看待自我。我还是讲那句话，如果我们第一生命定律如果真的理解了，我们整个人类，我们整个生命科学就大大向前迈进一步。有人就提问题了，说你这个生命第一定律，我看着没什么稀奇的，没什么特殊之处。我跟大家讲一下牛顿第一定律。牛顿第一定律说的是什么？就说一个物体，当它不受外力的情况下，保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状态。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。生命第一定律说的是什么？生命体在不与生命性作用的情况下，它就不是生命。只有在和生命性相互作用的情况下，它才会有生命现象的存在，是可以比较的。所以第一生命定律看起来简单，看起来平常，但是它整个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看生命的习惯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下面我在讲生命的规律的时候，我都以第一生命定律为基准来介绍。第四讲，生命活着的秘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生命是活的，非生命是死的，这是常识。为什么是活的？我们传统是怎么认识的呢？说生命里头啊，有灵。这个宗教就说了，人体里头有灵魂，灵魂出去了，人就死了。所以这活呢，有灵。我们古代认为生命里头呢，有气，有一股气，这气走了，生命就没了。所以这活呢，是气。我们现代生命科学是怎么理解的呢？生命里头有密码，基因组，基因那叫天数。我们生命为什么是活的？里头有基因。我们现在的认识就是这样认识。这三种认识都是错误的。那么怎么来理解活呢？很简单，我给大家举例子，一个缝纫机，我们拿脚踏缝纫机，它工作了。现在我们换上电动的缝纫机，只要不停电，只要零件不坏，它就一直工作下去。我们现在的机械，我们的电脑，只要它不坏，不停电，它就一直工作下去。那么这个概念，我们大家都是接受的。现在有一个细胞，它通上电，就一直循环下去。停了电，它就死了；不停电，它就循环下去。这就是活。那么这样来理解的话，生命因电而活。这句话呀，太简单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所有的人，整个人类都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人类的理性上升了，对生命的看法上升了。真实的情况，客观的情况，生命就是因为电而活。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生活在原子世界，这大家都很清楚。我们看到的物体分子都是由原子组成的。原子所以能存在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是因为正负电相吸引，它才能存在。原子很小，我们呢没有概念， 假如我把一个原子放大，那么咱们来看看，原子呢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。如果我把原子核放大到葡萄珠这么大，那么这个原子它的直径是2公里。也就是说呢，电子在2公里以外这么大一个圆上头，围着像葡萄珠这么大的一个原子核在旋转，旋转的速度很快，我们把它叫做电子云。这就是一个原子，我们把它放大到2公里的直径，它是这样一个状态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原子的重量都集中在这个葡萄珠上。这是我放大了看，也就是说原子本身空旷的很，是空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喜马拉雅山，喜马拉雅山很大很重，如果我把喜马拉雅山它的原子核都拿出来，可以装在一个火柴盒里，体积很小，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的整个重量都集中在一个火柴盒里。那么现在喜马拉雅山这么大，靠什么支撑的？靠着正负电。电子围着原子核正电旋转，那么在很空旷它把它支撑起来了。我们人体为什么就是形成一个整体，是靠着正负电拉着。也就是说原子世界是靠着正负电的力量，靠着正负电形成的。大家想，生命就是原子世界里头原子和分子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生命，那么你可以想象生命肯定和电有关。我们平常所以感觉不到有电，是因为正电和负电相平衡了。当它不平衡的时候，正电和负电它就有一种力的存在，电力的存在。